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辰，今天终于到了我们90后不买房的这一期。其实对于这一期我还是蛮期待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在很多推广中，很多社会名人呢，其实他们说他赞成我这个课程绝大多数的内容，可能对90后不买房这一期不是特别赞成，因为他们认为呢，房子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品，可以用来保值增值，所以觉得90后应该尽早买房。所以这一期呢，往后来谈90后不买房的话题，然后在这个话题中呢，我会系统阐述我对房子的理解，以及我认为应不应该买房，然后如果不买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买房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阐述，同时也回应一些粉丝，当然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应了，一直要求我们讲所谓的干货啊。其实我这市面上成功学我也看了不少，绝大多数让你们讲的很干的干货往往都是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无论讲的干还是湿，最重要的不是干和湿本身，而是我在讲对的事情给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的一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听到对的理论，我觉得还是珍惜吧。好，我们现在开始了。我们讲的90后不买房啊，这一章本质呢，其实并不仅仅是90后不买房这个行为本身，本质是对房子的重新理解与定义。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啊，很多事情都会被重新理解与定义。就像最早马云重新定义了零售，重新定义了商业，我们昨天讲的那一期90后不结婚其实是重新去定义婚姻是一样的。我们90后不买房这一期呢，本质就是重新定义房子。我们认为传统社会赋予了房子太多的社会意义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个应该也是中国的一个特例。在西方国家文化中呢，房子呢并没有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在中国，房子比如说它是婚姻的前置条件，以及好像买不买房甚至是整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看法啊、社会地位看法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包括啊一个房子甚至在中国已经变态到了成为一个绝大多数男性甚至终身奋斗的目的了。我见过太多人说其实我活着活不活着我都不在意了，从事什么工作我也无所谓，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在比如说北上广深买一套房，买一套房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其实我别的都不在意。这就是典型的我个人觉得已经将就是房子啊赋予了太多，甚至将它的人生意义都赋予在这个房子上面了。其实大家啊听了我们这么久课程也都知道，我们当然是非常反对这种看法的。一个人的意义在于他自己自身啊，在于他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与买不买房买不买车甚至结不结婚啊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倡着90后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的观点，就是我们也向社会在试图证明一个人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在他至少20到30岁的年纪也能活得很开心，活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第一点说房子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这些社会意义呢将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发展呢而被渐渐去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房子去魅过后本质就是一个普通的投资品。这一点呢其实与黄金非常类似，大家其实是听过我们讲货币那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地给大家讲了很长时间的黄金这一项元素是如何被去魅最后成为一项普通投资品的。在此之前呢，黄金也有非常强的魅力吧，啊，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像追求房子一样去追求黄金，它是一个啊保值品甚至财富的象征啊。很多中国大妈可能觉得钱都不值钱，如果能勒很多黄金在自己家后院的那个小罐子里是吧，就感觉它就有安全感，就拥抱到了一种安全感的感觉。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后来也讲了，就是美联储布林顿司令体系崩溃之后，黄金其实就跟你家的大米是吧，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一项普通商品。其实房子本质，我觉得它也会经历黄金被祛魅的这么一整个过程。房子到最后你会发现，可能你也会像中国大妈爱黄金一样爱房子啊，曾经你也会这么爱它啊，你会觉得它，哎呀，你抱着它睡啊，就睡得特别香啊，它甚至给予你太多精神和社会意义上的慰藉吧，为你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你活着就是为了它。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它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投资品，跟你去投资农产品买大豆买酱油买铁矿石，甚至你平常买早餐那份早餐都没有任何差别，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品，普通的投资品。对于房子祛魅呢，投资品化啊，这样一个理论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白最大的失误就是他往往呢去买一个他结婚需要以及他一定要住的房子，这时候啊，你会发现他的购房的选择就大大被削减了。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现在雨辰工作的旁边，就我在互联网金融中心工作，我们旁边周边的房价都是100000一平方米甚至更高。我前两天路过链家，我看到他写的是11万还是12万一平方米。那么这样我就算买一个100平方米的房子吧，那叫1100万啊，其实买一个90平方米的啊都将近要1000万了。像这么贵的房子，首先我个人其实觉得升值空间也极为有限了，同时呢我肯定是不会买的。而我又有很高的生活品质要求，就我要求我自己无论如何去哪儿工作，我住的地方就离我步行就大概5分钟，这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呢，当我去租房的时候，我的选择非常多，我可以到处去选择。就其实我们公司这一块已经是北京其实非常黄金的地段了，我周边其实我们真的去租的市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房子实在是太多了啊，想挑的有很多。但是如果你要买，那就非常受限，你只能买这周边，那实在是太贵了。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买了这个房子的话，过两天我们公司如果又搬到望京去，那我岂不是要在望京也再买一套吗？过两天公司再搬到国贸去，那岂不是要在国贸买一套吗？我见到过大量的员工当时买房说，对，就是要买一个离公司近的，结果他可能才买了不到一两年公司就搬地方了。这种太常见了，因为我们公司的地又不是我们自己买的，是吧，我们也是租的。所以呢很多小白他一买，他说离公司近，然后他的选择就受限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当你在面对一个投资品的时候，你去评估投资品的唯一应该考量的因素就是你购买的价格、升值空间、杠杆效率以及本身能不能增值，你不能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小白买房的时候啊，受到一堆干扰，我老婆满不满意啊，丈母娘满不满意啊，房子是不是精装修啊，离工作地点是不是足够近呢、啊、以及这个东西做婚房好不好，风水靠不靠谱啊，有非常多的其他因素去干扰你的投资，那么会直接导致你这个投资最后变成一个失败型的投资。包括可能你的这个想的就更多了，包括这个是不是新房啊，是吧，是不是具有某种程度上，因为我结婚嘛，对我人生太大的意义了，是吧，甚至这房子跟我八字合不合啊，太多了。甚至如果是你爸你妈的积蓄买的话，你爸你妈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参与到这一场房子的购买中。决策的各方越多，考虑的因素越多，它成为一个靠谱好的增值的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呢社会中很多人啊，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买房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真正认识到房子是一种投资品，而让太多投资品之外的因素去干扰它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会给大家留几个问题，希望你啊详细的回答啊，无论在我的微信微博，微信就是浪淘车间这个公众号，微博就是孙雨辰，包括在喜马拉雅的节目下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呢会选择几个案例进行分析啊，以及进行讲解，然后 被选中的案例，我们将会有一份神秘礼品送到啊，每一次都不一样的。问题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房子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多大影响，以及你现在是如何思考房子这一个具体的事物对你的影响的？你未来的购房打算又是如何的呢？希望你能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告诉我们。谢谢大家。